外界分析指，新冠疫情下，多数国际会议不是延期或取消，就是改为网上举行。澳大利亚方面的外交与国防官员携同团队亲自前往，足见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重视。按照澳大利亚目前的规定，所有出国参加这次美澳会谈的澳大利亚人员，包括两名部长在内，回国之后都要自主隔离14日。蓬佩奥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感谢澳大利亚官员远道而来，他说，你们整个的代表团在回国之后都要隔离，能够为我们这样做的伙伴并不多，我们一起开展这个重要的对话非常重要。根据美澳双方公布的联合声明，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是会谈的讨论重点。双方官员讨论了香港国安法、新疆维吾尔人受到压制、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中国在南中国的行为、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宣传、网络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核不扩散等问题。蓬佩奥说，今日上午我们首先详细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印太地区以至全世界的恶意活动，中国共产党对莫里森政府施加强烈持续迫性的压力，试图迫使他们屈服于北京的意愿，但澳大利亚方面仍然坚持民主价值观和法治，美国对此表示赞赏。他说，中国政府利用出口或学生学费来到打击澳大利亚是不可以接受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说，新冠疫情提高了澳大利亚在所在地区的安全挑战。他说，一些国家利用这次疾病大流行来破坏自由民主。他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该是持久不变的，有了疫情的影响更加应该是这样。他说，我们重申我们会坚持让违反国际准则和法律的国家承担责任，正如我们在中国对待香港的自由侵蚀所做的这样，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澳大利亚宣布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同时放宽在澳大利亚香港人签证期限，并以优惠的方案方便港人取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美澳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建设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关系，但我们将坚定维护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我们对澳大利亚对中共无耻的经济威胁和胁迫的行为，以及不断增加的报复风险所进行的抵制表示赞赏。埃斯珀特别提到澳大利亚和日本战舰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上个礼拜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即将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后者计划8月17号登场，预计有25个国家的军队参加。埃斯珀明确表示，这些演习不单止加强互操作性，而且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信号，我们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并捍卫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同等权利。美国这个月宣布，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权益主张完全不合法。至于外界关注的美澳军事资源与技术合作，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在记者会上证实，美澳两国将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建立一个由美国出资商业营运的战略军事燃料储备基地，并加强防务科技与产业合作，涵盖领域包括高超音速技术、电子战、太空战能力建设。澳大利亚7月初发表了2020年度的国防战略更新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入2700亿澳元，约合19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曾经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外交部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里，在7月27号的《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澳大利亚计划投资的领域包括了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战车和网络装置能力上。他说，澳大利亚这个计划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对抗中共军队，目标是要让中国在考虑扩大它的印太地区军事影响力和存在时三思而后行。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总裁詹姆斯·杰伊·卡拉法洛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操作性极强，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合作的潜能。他说，澳大利亚的实力算是中等，但是他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位置绝对是至关重要，他基本上是连接印太地区与太平洋的肩膀。卡拉法洛估计中国方面可能会因为澳大利亚和美国站在一起而想办法 去惩罚澳大利亚。他说，但澳大利亚已经考虑到这个因素，并认识到由中国决定该地区政策的危险要大大超过他们的主权、繁荣和独立面临的风险。中国是澳大利亚农业、畜牧、矿产和教育等产业上的收入重要来源。新冠疫情源头调查引发国际政治纠纷之后，中国官员就曾经威胁要提高澳大利亚产品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